Ted Hildebrandt 博士，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，第十一讲。Copyright 2020，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。这是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课程第十一讲，关于圣经前四章。
出国コリおよび。
测验预览 ,0000.49 分。今天我们终于走出了创世纪。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出埃及记，我们希望能在这堂课上介绍这一点。下一个课上我们将完成出埃及记这本书。那么让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吧。只是用它来工作，然后我会在本学期剩下的时间里努力赶上。与你下周四很重要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考试。所以只需将其保留在头脑。学习指南明天早上就会出来。出埃及记的标题 ,0501.26 分。出埃及记的标题是什么意思？ EK 或 X 在希腊语中是这个词， out 或 out of 是介词 out， odos 的意思是道路， X odos， 所以它是出路，退出，退出，房间。所以出埃及记的意思是出路，这本书。出埃及记讲的是出路是什么？离开埃及的出路。所以这就是方法。离开埃及以及离开埃及的出路主要是该文本的内容。出埃及记主要运动概述 1,27,7,50。出埃及记中基本上有五个动作，这五个动作主要是请齐头并进。第一个是摩西的诞生和呼召。我们还没见过摩西，但在出埃及记的开头我们见到了还是婴儿的摩西。在摩西的诞生和呼召中。然后是几章三章。摩西，因此摩西成为摩西五经其余部分的重要角色。顺便一提，当我使用摩西五经这个词时，你们知道摩西五经是什么吗？是的，威廉，是的，圣经的前五本书。 Penta 像五角大楼，意思是五。摩西五经的意思是书，有五本书。但我应该这么说，确实摩西一生中见过一本书吗？答案是像这样的书有一个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.
装订，书籍的装订大约在公元100年开始。公元100年我们开始拥有。书籍法典装订在一起。在此之前人们有什么？卷轴。所以摩西会写在卷轴上。圣经中常常说书。圣约实际上是在谈论卷轴。它被翻译成我们的书。现代语言，所以你必须在那里进行转变。现在摩西他写了摩西五经托拉，所以他将成为第一本的作者。圣经的五卷书。接下来是埃及的十灾。摩西下到埃及，基本上以色列的神和神法老之间存在着双重性。法老被视为神。问题是这会是什么？法老还是耶和华神？你会敬畏一个你可以敬畏的什么？法老，你看他的战车可以把你撞倒，还是你会害怕？你看不见的神。所以神确立了自己。很多瘟疫都是。这将是法老和上帝之间的决斗。神将自己建立在埃及的十灾。我们来看看这十灾。穿越芦苇海是以色列离开时的一件大事。埃及，他们渡过芦苇海。我把里德海放在这儿只是为了显得有点脾气暴躁。你们可能知道它是红海，但它是芦苇海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那是哪片海。希伯来语术语是 Yam Saf， 意思是芦苇海。希伯来语文本没有说红海，希伯来语文本说芦苇海。所以我说芦苇海。于是他们渡过芦苇海，上帝将水分开，他们渡过。埃及人被淹死了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所以跨越芦苇海是对于以色列来说，当他们真正离开埃及时，这是一件大事。让我说完，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讨论。接下来是圣幕。一旦他们穿过芦苇海，他们就进入了荒野。神让他们为他建造帐篷，让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我们跳过了很多细节的圣体结构。因为每块木板和每块木板都是经过测量的。他们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它。 有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地区吗？有一个实际的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.
下面不是有圣墓结构吗？有人告诉我在兰开斯特。该地区的一些阿米什人实际上建造了一个真正的圣墓，您可以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地区。我一直想看看。他。圣墓已经建成，神将住在他的子民中间。它是便携式的。它有点像一座便携式圣殿，当他们移动时，上帝也随之移动。有人认为海牛只要有皮就是海牛。我对很多动物都很怀疑。我想说我们已经3000年后了。动物很难识别。首先他们那里有不同的动物。所以有时候翻译很困难。所以是的，海牛已经被翻译了。海牛。老实说，当我在那里时，我没有看到任何海牛。我认为他们可能曾经在那里，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我全部都是。说的是在那个问题上退缩了。我不确定什么是诚实的事实。为感到抱歉。那我必须对你诚实。我的意思是，关于什么有一个很大的讨论。动物是。我从未被任何讨论所说服，所以我很抱歉。当我们读到利未记时，我们会想到很多动物。我们会说话。关于兔子和野兔之间进行翻译时会遇到麻烦。动物之间的语言，尤其是文化之间的语言。接下来是托拉和在西奈山颁布的托拉或法律。如果你和犹太人交谈并且说托拉这个词是一个犹太词，告诉我们托拉主要是法律，西奈山的法律何时？在西奈山颁布的诫命。这是主要的盟约。什么？创世纪中的主要圣约是什么？它被称为与亚伯拉罕之约或亚伯拉罕之约。亚伯拉罕之约是基于什么？包皮环切术，对吗？亚伯拉罕给他的孩子行了割礼，然后亚伯拉罕盟约土地种子繁殖，并成为所有国家的祝福，是亚伯拉罕之约。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重申了这一点。上下，这将是西奈之约。西奈之约将成为，与其说是基于割礼，不如说是基于顺服。所以神会赐予他法律，然后人们应该遵守他颁布的法律和契约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4.
他们会有规范和规定。现在你们刚刚读过数字，以色列遵守律法了吗？不，他们会立即打破这个局面吗？他们违反了法律，所以这对这个西奈人来说是一个问题。立约，颁布律法，这是一个概要概述。出埃及记是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为，7:5-9:24。现在我想跳到旁边，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，我想回顾一下，退后一步，看看出埃及记的整个大局。这出埃及记是旧约中一本伟大的书。新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是什么？首先，谁是？新约中真正的救赎行动是谁做的？这个人是什么？姓名？耶稣。我们有四本关于耶稣的福音书，为我们提供了所有这些历史信息。细节。他人生中什么才算是高潮呢？是的，这是他的死亡。复活，他被钉十字架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以及从天上复活。死的。这就是新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，基督为之而死。我们的罪孽和从死里复活。战胜死亡是一个相当大的敌人。打败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希望。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是什么？遗嘱。在旧约中，摩西带领百姓走出困境。束缚，脱离埃及的束缚。所以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。遗嘱将是这次出走，这是从埃及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就来回到那个，并告诉你这是巨大的。换句话说，随着耶稣的死和新约中的复活是重大的，所以出埃及也是重大的。为以色列人，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上帝，救我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。托拉的地头和书面性质，9:25-13:52。那么这份材料是谁写的呢？难道只是地头的吗？ 换句话说，这样做了。我们在摩西五经托拉中得到的材料只是地头的吗？或者写了吗？怎么下来的？将会有大辩论和紧张局势，在它的书面性和它的地图性之间。所以这出现在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5.
有几种方法，但让我们看看圣经本身是怎么说的。在出埃及记章节中，17节14你得到这样的陈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神如何与摩西沟通，是地头的还是书面的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神正在对摩西说话，摩西显然在听，所以这是地头的。神对摩西是地头的。你说希尔德布兰特十诫怎么样？那是地头的吗？或者是这样写的？好吧，就这么写了。神写下了十个诫命就在石头上，对吗？所以上帝实际上自己写了这句话。但在这里和大多数地方，上帝正在对摩西说话，他告诉摩西写下这个，写在卷轴上作为值得纪念的事情。神命令摩西写下，神说了什么，所以神要对摩西说话，摩西要写下它，向下。那么这就是摩西五经妥拉吗？这都是地头传统吗？几百年了，或者这是写下来的？神这样说，摩西被命令要当场写下来，所以这很重要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否假设摩西会写字吗？是的。顺便说一下，摩西在法老宫廷里接受过训练，他是由他自己的家人训练，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。上帝说，把这写在书卷上，以供人们记住，并确保约书亚读他。我错误地引用了圣经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说，并且使约书亚肯定听到了。您在这里看到这种转变吗？摩西，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确保约书亚听到。圣经要大声朗读吗？摩西，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能听到吗？所以它被写下来了。但顺便说一句，有很多处于那种文化中的人可能无法阅读，因此它将被读为他们地头上。我并不是说约书亚不识字，因为约书亚可能会写约书亚记并完成申命记，但他说读出来。摩西，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声音很大，让约书亚可以听到，所以他从书面回到地头。其他言语是这样说的，神说他开始于地头，摩西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他又回到了地头形式，并在人们面前朗读。所以这是地头和书面之间来回的舞蹈。可以通过地腔检查吗？书面笔试可以核对地头吗？所以你会得到这种支票，两者之间的平衡。有趣的是，地头和书面都提到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6.
出国利用 17.14.
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 24.4 节的另一段经文，你会得到类似的事情。神说，摩西去告诉人们。注意，地头的摩西去将一切言语和律法都告诉人民。那是地头的吗？摩西正在告诉他们，这是地头的。他正在告诉他们话语和律法。他们异地同声地回应道，主所说的一切，再次地头，一切。主已经说了，我们就去做。然后摩西写下了耶和华所拥有的一切。说，你看到这种来回震荡吗？他告诉人们什么是神。说完，人们就确认了这个盟约，说我们会这么做，然后和摩西把它写下来。现在是几百年后，他们说我们会这么做吗？在这个同一节经文说，摩西写下了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个震荡，这个交互作用在地头和书面之间来回进行。我们再次看到出埃及记 24.4 节中的内容。现在如果你跳到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很有趣。圣经约翰福音第四本福音书第一章说，约翰福音 1.17 节说，律法是借着谁颁布的？摩西。可以，然后呢？新约中有明确的陈述，律法是通过
马尼西。
批评家和圣经作者13:53、16:51。 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，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？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摩西写的。你是否意识到批评者所说的一件大事？总是这样做，你可以看出他们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拿了一本书。圣经，他说大卫的诗篇。批评者会做什么？他们会说，好吧，他说的是大卫的诗篇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意思，因为大卫没有真的这么写。以赛亚，你很清楚以赛亚的预言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以赛亚等等，他们抛弃了以赛亚，他们也抛弃了大卫。他说塞缪尔，但显然塞缪尔是不对的，所以笨拙，他被淘汰了。好吧，约书亚，你知道的。约书亚也没有写信。基本上他们都通过了，并且做得很好。如果圣经说这些人是作者，批评家基本上会经历他们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7.
尝试从写作中剖析作者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要尝试让作者不再写作？他们想说的是这些事情。流传下来意味着他们只是传说，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的。这并不是真的来自真人。这些都只是传说。人那有什么作用？你看这如何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。经文。因此删除作者的技术非常常见。摩西受到重创。是的，汉娜。约翰福音 1.17 节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。耶稣本人在约翰福音 7.19-22 中发表了一些评论。让我读一下。这两节经文。耶稣本人有记载，第一个是在叙述者约翰那里。约翰福音7:19-1:17这样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行了一件神迹。你们都感到惊讶。然而因为摩西，耶稣说摩西，因为摩西给了你们割礼。顺便问一下，这是真的吗？摩西真的吗？给他们行割礼吗？摩西命令他们受割礼吗？是，他做过。但问题是，他给他们行割礼了吗？实际上，这里说的是摩西。给了你们割礼，虽然实际上不是出于摩西，而是出于族长们。哪位族长首先行割礼？亚伯拉罕。所以文本指出他不是直接通过摩西，而是通过族长。你在安息日给孩子行割礼，现在孩子可以接受包皮环切术了。安息日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你为什么生气？我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个人。停止仅仅判断外表，并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安息日的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。割礼。因此耶稣亲自确认这是摩西所写。我通常会说，如果耶稣和使徒们认为摩西所写的对我来说足够好吗？是的，我认为耶稣是神，所以他在这方面很擅长。旧约其他地方的出埃及记16:5-27:41。圣经其他地方如何看待出埃及记？如果这是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为，我现在要向你展示的是，我们要讨论的出埃及记在其余部分中得到了呼应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8.
旧约圣经。所以会有这些回想出埃及记的主题。从束缚和奴役中被释放并获得自由。这几乎就像什么是那部电影里有自由。你在电影《勇敢的心》的结尾就知道了。但他们被释放以及上帝是伟大的解放者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，出埃及记上的书。所以你会听到出埃及记的回声。圣经的其余部分你会听到的，而我只想看一些就这个主题而言。出埃及成为拯救的隐喻。旧约中上帝的拯救和伟大的救赎行动。先知书中的出埃及记 17:42-21:02。现在让我给你们举一个先知书里的例子。这是其中之一先知们。我很好奇你们中有多少人以前听过这个。在何西阿11:1说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。神正在描绘他自己。这里作为什么？当以色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爱他。神正在描绘他自己。作为一个爱自己孩子的父亲。他说，当我是父亲时，以色列是我的。孩子，我爱他。我从埃及呼唤我的儿子。 谁是上帝的儿子？他的儿子是以色列。法老是否试图伤害上帝的儿子？是的。谁有伤害吗？法老的儿子。是的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去那里的吗？所以他说，我从埃及。给我儿子打电话。他的儿子是以色列，所以他概括了整个国家，将其描述为父亲对儿子的爱。第二部分改变了整个事情。有任何人吗？你曾经在杂货店里看过父母带着孩子吗？这是一场灾难吗？我有四个孩子，我学会了如何经营杂货店。你所做的就是你。把他们放在购物车里，这样他们就无法逃脱。所以我建议这样做。你只是必须小心食物，特别是如果他们摔得太多。现在我想起的另一件事是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个性，直到今天她还是一位坚强的女权主义者。她有自己的想法，从她小时候起，所以她还是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孩子。幼儿园，我们当时在一家 TJ Maxx 类型的商店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们是在沿着过道走，有一条大约60英尺长的过道，他正在逃跑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9.
你见过孩子在商店里逃离父母的情况吗？他是。太糟糕了，因为你无法在商店里控制他们。所以他正在跑下。过道长约60英尺。我看着他，只是为了看看。将要。大多数孩子当他们离父母很远时，他就会逃跑。就在他拐过街角逃跑之前，孩子们会看吗？回到父母那里只是为了解决问题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这是家。地面。所以通常情况下，至少当我的孩子们继续上学时，他们会发生什么？到了那里，他们会回头寻找你在哪里的线索，只是为了解决问题。他们在哪里？好吧，我的大女儿，她跑到那里，但她从来没有回头看了一眼。我在等待我的目光，我以为我会去看看。然后我要跳过下一个过道并打断他。他下去了。走在过道上，再也没有回头。他走了。看一下这个。以色列会发生什么？神说，我召我的儿子出埃及，但我给以色列打电话的次数越多，他们对我的追捕就越远。确实是这样吗？上帝说，我用大能的膀臂和伸出的手领他们出来。我越叫他们，他们就越逃跑。所以这节经文是关于先知出埃及记的经典。
21:0329:07。
有人听过这节经文吗？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来。你猜怎么着，在马太福音 2.15 中，还记得那些在马太福音中被杀的婴儿吗？伯利恒。希律王杀死了婴儿，上帝警告约瑟和玛丽。梦。他说，你们必须去埃及寻求保护，因为希律王会在这里做一些坏事。约瑟和玛利亚下埃及去。然后耶稣从埃及出来，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耶稣上到加利利的拿撒勒。当他这样做时，耶稣会来吗？出埃及。耶稣亲自从埃及出来。这节经文随后被引用。耶稣，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，即耶稣。所以你在出埃及记中看到了什么？据记载，上帝呼召他的儿子以色列出埃及。耶稣本人是否合而为一？意义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吗？他在自己身上重新演绎了上帝的另一个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0.
儿子以色列做到了。所以你可以从耶稣身上得到以色列民族所作所为的回响。耶稣。是马太福音中的新以色列。以色列成功了还是搞砸了？以色列搞砸了。现在你看到新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，他会去吗？做正确的事。耶稣知道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的。耶稣本人会去吗？进入沙漠是为了受诱惑吗？猜猜马太福音第四章发生了什么？耶稣出来进入旷野受撒旦的试探。你看到了吗？耶稣成为新以色列。所以这些事情在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得到了回应。耶稣这个人，我从埃及呼唤我的儿子，你会得到这样的来回。以色列国和成为新以色列的耶稣之间。我很抱歉，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诱惑来临的地方。章节三，他受洗了。 哦，希尔德布兰特，你说等一下，他受洗了第三章，第二章他从埃及出来，第三章他受了洗。洗礼，以色列什么时候经过水？耶稣经过。洗礼，你看到这里的相似之处了吗？然后穿过水域。他进入沙漠是为了受试探吗？好吧，你说这很奇怪，但是你开始听到这些回声。这可能是马太把他的福音书设定为这样的原因吗？这表明耶稣是新以色列。要么接受，要么离开，但无论如何都有。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。这次我们将跳到使徒保罗。使徒保罗拿起新约中的出埃及记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，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。现在他们如何处理逾越节的羔羊呢？你是否记得呢？他们杀了羔羊，然后把血放在哪里？你这里有一个门柱，你有两个门柱和横过的门头。他们把血放在上面。门第。那么死亡天使看到血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过去了。这就是 Passage 或逾越节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他是逾越节的天使。死亡看到门上的血就过去了。谁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？谁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？谁的血被涂在门上，所以死亡天使从我们身边经过？耶稣。所以保罗明确地说，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。然后还会发生什么？耶稣在被出卖的前一天晚上他带走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
什么？他接过面包。现在你们教会里有多少人这样做时？圣餐或圣体圣事，你们中有多少人使用无酵饼做？你们的一些教堂使用普通面包吗？现在有些教会正在使用普通的面包，但是你看到耶稣说他是无酵饼，是因为当耶稣举行圣餐时，他的门徒庆祝什么？这逾越节。为什么是无酵饼？有人记得吗？因为他们不得不匆忙离开埃及，没有时间让埃及升起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要尽快离开埃及，不要在面包里放酵母，因为你没有时间让它升起。然后他们就吃无酵饼七日，作为节期的一部分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就是我们的圣体圣事或圣餐的作用。无酵饼。那么耶稣如何解释那个饼呢？那面包是我的。什么？我的身体为你而破碎。他们喝的杯子是一杯酒。是我的什么？我的血液。耶稣是否采用逾越节的象征和将他们重新解释为适用于他自己？所以你甚至看到耶稣背负着十字架，他的死亡和他的血被象征着从这些出埃及记中出来。符号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应该说你在戈登学院。戈登学院有一个。这里真是太棒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位独特的人，马文·威尔逊博士。他是这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与北岸的犹太社区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在戈登学院吃过逾越节晚餐，由犹太社区贝内特中心肯定有1000人这里的人，所以我们都去了逾越节晚餐，那真的很酷。我想了，我的孩子们要去，所以我的孩子们去了，他们问了所有的朋友，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一群人。我们在桌边坐下，突然拉比来到我身边，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个人。现在很明显我是一个 Goy， 我是外邦人。我曾经有头发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头发和鼻子的颜色表明我不是犹太人。我的意思是，抱歉，这不是犹太人。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。看着他向我走来，走近我，我坐在这张逾越节桌子旁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
他说，你会在聚会上祷告吗？现在我要说，哇，有。就像这里的1000个人一样，我显然是一个外邦人。我穿着 Kippa， 但那并不会让你成为犹太人。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我这么做，在大家面前祈祷。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我看到威尔逊博士在校园里跑来跑去，我说，嘿，马夫，这个人叫。我突然为这些人祈祷。我是一个外邦人。他说， 显然，无论谁在群体中拥有最大的家庭单位，都会被要求。祈祷你有一个最大的家庭。好吧，我有十个孩子，但他们并不都是我的。孩子们，大多数都是我孩子的朋友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如果你得到一个，有机会去参加犹太逾越节晚餐，就去做吧。当你坐在那里时，你将会惊讶于如此多的意象直接融入了耶稣。所以它很美丽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逾越节晚餐，那就去吧。食物也很好。逾越节与圣餐有关。那么这里有一些你可能没有发现的东西，实际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戴夫·马修森让我参与了这个活动。启示录里有很多启示录中的瘟疫。是的，你知道启示录中的瘟疫吗？其中许多瘟疫与埃及发现的瘟疫相呼应。在书中启示录，太阳会变黑吗？是的。启示录里有蝗虫吗？以及出来的东西？是的。所以你所拥有的是出埃及瘟疫的回响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上帝将要做的事。所有这一切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大事都发生在书中。启示录大部分图像都是建立在出埃及记的基础上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这本出埃及记的小书在整本圣经中都有呼应。这有点像写好的。
29:0831:16。
例如，如果您阅读诗篇78、诗篇105或诗篇106，那么这些诗篇只是充满了出埃及记。所以诗篇和先知都提到出埃及记。现在说到诗篇，这里有一篇叫做 Great Hallow 的诗篇，实际上是这样读的。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词是因为你们说的。哈利路亚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3.
哈利路亚，好吧，耶是耶和华。所以 Hallow 的意思是赞美耶和华，赞美主。我意识到我是一名浸信会教徒，所以我们总是说阿门。但如果你有魅力，你去哈利路亚。那是个玩笑，但没关系。当每个人看起来都很严肃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笑话。伟大的哈勒尔。这是逾越节时所读的内容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，所以一旦他这样做了，他在说什么？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这就是出埃及记。雅各家免受异语之民的侵害。说外语的人是埃及人。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所，以色列成为他的领土。上帝住在他百姓中间的会幕里。大海看了一眼就逃走了。大海一看就逃走，这句话说的是什么？这是红人的离别。海是否被人格化的像一个人一样害怕上帝而奔跑离开？大海一望而逃，约旦河又转回。顺便说一句，当乔丹会回头吗？这是在摩西五经里吗？不，那是约书亚记。所以他现在从出埃及转到进入应许之地。这大山像羔羊一样跳跃，小山像羔羊一样撞击。山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摇，那是神在西奈山的时候。记住那些山发抖。这是出埃及记诗篇中充满诗意的描述。在这里他们在宴会上唱这首歌，然后他们会唱伟大的哈利尔，他们这样做直到今天。所以在诗篇、先知书、新约、圣经中，出埃及记中的启示录很重要，并且得到了呼应。
CJ 31:1737:36。
现在埃及是什么样子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。你们有人用过谷歌地图吗？你曾经使用谷歌地图来查看过你的房子。如果你使用过 Google 地图，请执行以下操作。埃及，你发现在埃及什么颜色主宰着整个地区？一片沙地。棕色是因为1000英里内都是沙漠。你已经得到了沙漠。边上还有2000英里。当你使用谷歌地图时会发生什么？你会发现有一条细细的绿色丝带。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黄棕色沙质。棕色区域会有一条绿色的小丝带垂下来。 那是啥?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4.
那就是尼罗河。它们基本上是从尼罗河灌溉的，你会看到小条绿色。换句话说，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。你采取。尼罗河走了，埃及在哪里？无处。埃及不存在。基本上就是在哪里，水与生命融为一体。现在，首先，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一点。我说我不。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，我只是要讲一下这个。这是所有内容的总结，埃及历史。这是希尔德布兰特对埃及历史的总结。有一些。你从大卫威克教授和西方文明中摘取了真实的东西吗？威克是非凡的。您将获得一些最好的 CJ 戴进东。您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教学。我听过他的课，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。进入大学后，我的研究生课程不如威克博士的好做。这家伙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。顺便说一句，当我他会坐在班级的最后面，讲最有趣的笑话，和学生们就坐在那里，而我则咆哮。他有一种真正的冷幽默感，但他在课堂上一半时间都在讲笑话。这家伙确实很幽默，但是你必须适应他。我将在一个屏幕上呈现所有埃及历史。现在我只想要你了解埃及历史的脉络。你有 CJ 王国、中王国和新王国。这是埃及的三个王国。CJ 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左右，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。这是金字塔建造的时间。我们与亚伯拉罕的约会是哪一天？公元前2000年。当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，金字塔已经建成了吗？是的。亚伯拉罕看见了。金字塔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大约在2700年。公元前2100年，这是一项伟大的建筑工程。他们建造了所有这些巨大的事物。第一个中间阶段，这些中间阶段将是混乱时期。中期是混乱的时期。正是当外国人进来殴打埃及本土人，然后一片混乱。所以第一个中间时期主要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的时候。所以当亚伯拉罕埃及灭亡了，埃及是强还是弱？虚弱的。那里很混乱，所以他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5.
会适应外国人的到来。所以这是第一个中间阶段。亚伯拉罕。然后就是所谓的中央王国。中央王国是。当我创作智慧文学时，我经常使用什么？所以智慧。Amin Mob, 各种人的智慧，它带有很多艺术和。大约公元前1991年的文献。你们中有些人还记得1991年吗？那是1991年。公元前1670年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这是文学的时代，也是很多人的时代。智慧文学发达。这是建设时期。这就是文学。时期。然后你有第二个中间阶段。那时以色列在埃及。第二中期期间。很多人说喜克索斯集团进来并造成混乱。以色列也在其中。有人记得吗？经文说法老不认识约瑟。换句话说，约瑟是受到独一法老的宠爱，但还有一位法老不认识约瑟。一些人们认为那是喜克索斯人的入侵。当喜克索斯人接管时，他们不认识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奴役犹太人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中期。新王国时期是一个扩张时期。这是什么时候？什么事？埃及有问题吗？埃及是一个非常扩张主义的文化吗？不，埃及非常省级。只要拥有尼罗河，他们就幸福吗？他们就像 CJ 带世界的粮仓。他们为每个人提供小麦和食物。别的。他们出去的次数不多，我是说他们并不是全部出去的征服者。时间。他们有点像我对中国的看法。中国真的很大吗？一个可以称霸很多领域的强国。但中国在过去确实做到了。不要出去统治其他民族，他们有点偏狭。他们工作。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。埃及就是这样。他们并不扩张主义。除了在这个时期，他们确实出发前往美索不达米亚。但 通常他们不是那样的。所以最后在新王国时期的扩张之后就有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6.
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第三个中间时期，这个时期正在下降。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，这真的很有趣。所以在大卫时代，所罗门，埃及是强还是弱？虚弱的。大卫和所罗门掌权，他们的王国扩张主要是因为埃及衰弱。顺便说一下，在同时美索不达米亚也很弱小，所以大卫和所罗门会蓬勃发展，因为当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很弱。所以这种流程，
エジプト、旧王国、中央国に数新王国。
中间的混乱时期，埃及、戈山地和西奈半岛的地理，37-36-44-22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地图。这是我们看到沿海的地图或死海。你来到这里，你就会看到亚喀巴湾，它以亚喀巴湾的名字命名。约旦亚喀巴市。这就是红海。这里是苏伊士湾。这里是以哪个城市命名的？苏伊士湾以苏伊士城命名。苏伊士就在这里。亚喀巴湾以这里的城市亚喀巴命名。在约旦。以色列方面称其为埃拉特。这就是西奈半岛。能。你看到这里是一个半岛了吗？这个半岛就像一个巨大的盘子。实际上这部分被抬起，然后你会掉进红海。让我解释一下这一点。我还真的去这里游泳了。如果我说出名字，雅克·库斯托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？这家伙真的很擅长游泳，但他说世界上一些最美丽的珊瑚礁是在这里找到的。我同意这一点。我没有他的经验，但我有过在这里游来游去。让我向您介绍一下穆罕默德角。你很沮丧。在西奈半岛的最顶端你要去游泳。那么你从这么深的水里走出来。我在尼亚加拉河长大，所以我很友善。像一条鱼。所以水不会吓到我，我喜欢游泳。所以我走出水大约齐膝深，你一步一步水就600英尺深。是的。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平台升起了吗？当的时候平台升起。然后它碎裂了，坠落了600英尺。什么？发生的情况是你在水中，所以你基本上是这样漂浮的，以及你所在的位置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17号。
现在有600英尺深。当你往下看时，下面有什么？它就像。这是天啊，这真的很深。我看不到底部，我的意思是我神智看不到接近底部。无论如何，发生的事情是你转过身来看看这个。你刚从悬崖上下来，会有各种各样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官方名称是，但它就像藤壶和所有这些热带鱼。真是色彩缤纷的鱼。我们在这些珊瑚和这些珊瑚之间游泳，藤壶之类的东西，你可以漂浮在那里，看着这些鱼。是真的，真的很酷。现在你说，是的。当你看着这些鱼时，一条鲨鱼出现了在你身后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鲨鱼，但那里可能有鲨鱼。什么发生的情况是你浮起来并回到悬崖上，悬崖深及膝盖。所以就是真的很有趣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里是西奈半岛，很多人都把西奈山看成这里。如果你有机会得到，实际上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有机会得到，那里现在是危险的地区。恐怖分子炸毁了下面的东西。现在。所以当我去那里时，内战结束了，那里几乎没有任何道路那时。现在一切都已建成，恐怖分子炸毁了两三个旅馆。那里有很多次。好吧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这就是西奈半岛，然后来到这里。这是戈山地，这是孟菲斯。我总是说这是孟菲斯，因为那是国王埋葬的地方。这就是尼罗河和尼罗河三角洲。你对此很熟悉，因为这是戈山地，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谁将住在戈山地？希伯来奴隶。现在即使在美国，我们也有地方叫戈山。有人听说过高盛学院吗？我们给这些东西命名戈山 Goshen， 犹太人在埃及定居的地方。埃及人为何将他们安置在那里？你有几件事要做，在 犹太人他们的贸易本质是什么？他们是牧羊人。什么是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人们？农民。牧羊人和农民相处好吗？真的好吗？当牧羊人带来一只羊时，牧羊人会发生什么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8.
到你家，你有一个农场，你的羊做什么？吃农场。植物。就像在美国，我们不是有牧牛人和农民吗？美国。当一个人牵着他的牛进来吃你的玉米地时，你就完了。他们在那里也有同样的冲突。所以基本上你告诉牧羊人远离在这里，别管农田了。再次，埃及是世界的粮仓。CJ 带世界和小麦就生长在这里。现在他们在那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埃及得到被攻击了，埃及怎么会被攻击呢？他们似乎更加偏狭。能，埃及受到西方攻击。这里所有的利比亚人都说他们想打败穆巴拉克。于是他们穿越了沙漠。你要穿越沙漠吗？从西边进攻。不，这是1000英里的沙漠。即使是双峰。骆驼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你不会走这条路。没有人可以从西边这个方向攻击你。好吧，也许有人会攻击。来自南方。如果他们尝试沿着尼罗河漂流，那就太棒了，激浪漂流。你只是随水流而下。有什么问题？在。七个地方你都有什么？白内障。现在也许在激流中很有趣。漂流船，但是当你有一支军队时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基本上都是被剪掉的。远离南方，受到保护他们的瀑布的影响。有人要来吗？从北方进攻他们，跨越整个地中海进攻埃及。这是穿越地中海的长途旅行吗？你会失去船只、人员和，谁知道你还会失去什么。所以顺便说一句，没有人把他们。在这个三角洲地区，当他们的土地陷入沼泽时会发生什么？是有人熟悉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吗？你把他们放进沼泽里，什么发生？有蚊子。蚊子对人有什么作用？他们蛰人，并让他们感染疟疾。蚊子会害死人吗？是的，威廉斯堡。三分之一的人死亡。那么埃及唯一可以从哪个方向进攻呢？正确的。从东北方向穿过这里。那么你要把犹太人安置在哪里呢？把他们放在这里，当你从这里受到攻击时，谁会攻击你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9.
必须先杀。歌山地的犹太人。犹太人成为缓冲区。所以以色列。增加保护。那么犹太人就可以在真正面对真正的现实之前被杀掉。埃及人。那么歌山地就位于这里，我们将看到更多关于后来的歌山地。这只是一些事情的简要布局。法老先生对犹太人的迫害监工 44:22-27:26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法老统治犹太人的方式。在出埃及记一章和二，你明白了。我想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。神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？犹太人。让我回到犹太人之前。上帝对全人类的计划是什么？他们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和夏娃被告知要在花园里工作。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？惩罚，然后做什么？要生养众多，并充满大地。上帝对人类的命运是让他们繁衍并充满地球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说，他们要这样做。什么？他们会是什么？和海边的沙一样多，和星星一样多。天堂的。他们要繁殖并结果子。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硕果累累，繁衍生息。所以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命运背。亚伯拉罕，现在谁阻碍了这一点？有一个人叫法老。法老说，等一下。我们必须杀死太多犹太人。这些犹太人太多了。他们繁殖的太多了。因此法老会反对上帝繁衍种子的计划。做。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法老在这里将与神发生冲突。法老将要攻击神子，要灭掉神子，谁要攻击谁呢？他会攻击法老，因为法老攻击神的儿子。上帝会带走法老的儿子吗？你看到这里的相似之处了吗？ 法老将试图消灭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将带走。法老的儿子出来了。所以他正在抵制神对以色列的重大计划。会发生什么？法老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中的内容。从第八节开始，约瑟和他所有的弟兄并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但以色列人却生养众多，极其繁盛。数量众多，遍地都是。然后一个新国王没有。知道约瑟夫上台了。但他说以色列人已经变得太多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0.
对我们来说有很多。来吧，我们必须精明地对付他们。所以在第一章。第十一节，他们设立奴隶主，用苦役来压迫他们。他们建造了皮托姆和拉美西斯城市。所以法老说也有。很多，他们正在成倍增加。我们怎样才能减少他们的数量？我们将奴役他们，我们将压迫他们，我们将剥削他们。如果我们白天让他们工作，他们有时间生孩子吗？不，他们会太累的。所以他把监工放在他们之上，监工们奴役压迫他们。以色列成为奴隶，这对以色列来说真的很糟糕。然而他们越压迫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会怎样呢？这以色列人变得更加强大。他们努力工作，突然变得更强，并且他们会更加繁衍。希伯来注阐释 47:27-56:27。 好吧，这不起作用，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第二个计划。计划编号二是去找这些注阐释。让我跳到第一章第十五节。埃及王对希伯来收生婆说，他们的名字叫希弗拉和。噗，这里有多少注阐释的名字？二，我们知道名字吗？这些注阐释，希弗拉和普阿。你说希尔德布兰特，你真的在乎吗？关于那个，不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感兴趣的是你能告诉我名字吗？法老的。法老叫什么名字？法老就是法老。这是讽刺吗？是吗？阿梅内莫普。我们确实知道法老的名字，或者这位法老只是被命名为法老。我们知道这些希伯来注阐释的名字吗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里讽刺吗？我们知道注阐释的名字，但不知道注阐释的名字。法老，你看到文字中发生了什么吗？法老是因为他没有名字，而这两个注阐释有名字而被诽谤。我想这些注阐释正在上演一些文学剧。那么这些注阐释会发生什么呢？他来到注阐释那里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当你在分娩凳上帮助希伯来妇女分娩时，如果男孩杀了她，但如果是女孩，就让她活下去。这是基于性别的歧视。这很糟糕。男孩们被杀了，但女孩们却活了下来。这是不对的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1.
这就是性别不平等。这很糟糕。这不是问题，因为这只是男孩毕竟。你看到我在那里做什么吗？我们今天是否有这样的文化，说让女孩死，让男孩活？这是同样的事情。有。目前正在这样做的国家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当他们在这里杀害男孩时。现在助产士做什么？这些助产士聪明吗？助产士们。但敬畏神，没有遵行埃及王的旨意。他们让男孩们活着。然后埃及国王召见了接生婆，问他们，为什么你做到了吗？你为什么让孩子们活下去？然后助产士法老回答说，希伯来妇女不像埃及妇女。他们是精力旺盛，在助产士到达之前就生下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是希伯来妇女在生孩子方面确实与埃及妇女不同。过程，这些女人是否在向法老撒谎，利用了法老的偏见？犹太人和埃及人有什么不同？他们是否消除了对去对付法老吗？是的，他们是。上帝会保佑说谎者吗？有时撒谎可以吗？有些人称之为利他罪。圣经对此有何看法？你不应该什么说谎。这是一种罪过。上帝保佑这些妇女吗？是他做的。事实上，当他们去埃及，猜猜谁和他们一起离开？ 西弗拉和普阿。他们认为那是我们的工作，就是去接生更多的婴儿。于是他们带着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脱身时，上帝祝福他们，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你如何理解这一点？这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，所以让我说说我如何理解这一点。让我给你几个例子。从前我们在印第安纳州住了大约22年。我的孩子们在印第安纳州长大。有没有人来自印第安纳州这里？好的，印第安纳州。你必须明白印第安纳州是不同的。来自马萨诸塞州，相信我。在印第安纳州，他们只有一项运动。他们只在印第安纳州从事一项运动，那就是篮球。当我儿子在的时候，四年级时，高中教练在四年级时就在考察他。这是一个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.
高中教练正在寻找四年级的孩子，他们开始训练这些孩子。从篮球诞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是认真的。我打球于霍顿学院，所以我想好我要教我的儿子如何打球，所以我把他带了出去。我想你知道，当他长大后，我会让他打败我。当他九年级或十年级时，我会让他打败我。但我试图和他一起工作。当你有一个大约七年级的孩子时，就会有右手和左边哪只手是弱手，他的左手无力，所以基本上我想发展他的左手。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推动他以一种方式发展他的手，迫使他向左走。所以我们出去玩，我的这个小孩，这个七年级的孩子看着他的父亲，我试图找到位置来强迫他向左走，他就这样走了。他实际上试图欺骗我，这孩子试图欺骗我，感觉他要开枪什么的。他居然按顺序扔了一个假货来欺骗他的父亲，骗人的小流氓。我上去打他，但他却走了。我周围对父亲的欺骗是最糟糕的一种，他对我撒谎了，在那里意图欺骗，是不是存心要欺骗他的父亲？本来是想欺骗，现在问你笑是因为你在篮球中说可以吗？欺骗的意图，事实上大部分比赛都是在投假球，部分足球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你让他们以为你单向前进，但你却走了从另一个方向回来。顺便问一下，战争中也是这样吗？美国正在进入科威特，我们有我们所有的部队，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以这种方式前进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将军们会欺骗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方向恰恰相反，就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。这是战争的一部分吗？你假装你要这么做，做一件事，然后你实际上会走另一条路。所以这是战争的一部分。对于希伯来助产士，你必须扪心自问，这样可以吗？当有人要杀死婴儿时撒谎，让我把它放在另一个上下文中。假设你在德国或荷兰，你的家里有一群犹太人，地下室和纳粹分子来到你家门第，他们说你有犹太人吗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.
住在这里。好吧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发誓永远不说谎。是的，他们是。就在下面的地下室里。所以那家伙预先问你，你有犹太人吗？在那里。你说，是的，他们就在那里。你这是犯下的大暴行吗？参加。你会说你坚持一下，我去拿他们吗？你有。在战争背景下也是如此。当他们出去杀人时，你会吗？欺骗。这是引用游戏的一部分吗？你说希尔德布兰特，你是说每次都撒谎可以吗？这就提出了一个主张，上帝会祝福说谎者吗？和答案是上帝祝福希伯来助产士吗？是他做的。他们害怕吗？上帝，这就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吗？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敬畏神。就像如果有人会来到你家门第说我要杀了你的家人，你的儿子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你说好吧，他们躲在床在那，这不好。你说不，我不会那样做。而你告诉他们一些不同的事情。 这是否意味着完全的相对主义？你说，希尔德布兰特，你开放了吗？道德是根据情况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圣经有吗？明确说说谎是错误的。圣经明确规定不可说谎吗？是个。圣经在所有经文中都一致的这么说吗？正直和诚实真的吗？重要特征。然而，话虽如此，其中是否存在某些特定背景？你用欺骗手段保全生命吗？是的。战争是其中之一吗？上下文。基本上你所看到的是之前与法老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。所以我认为希伯来助产士的事情是对的。神看着他。祝福他们。所以我想说，哦，我撒了谎并不会打开一贯蠕虫。我妈妈因为她真的会生气，而我不想让她生气。我感觉很糟糕，所以我对她撒了谎，以保护她免受自己的伤害。好吧，就是一堆。胡扯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必须考虑到上下文。你看。背景的重要性。希伯来收生婆因敬畏上帝而被欺骗。法老和他们因此而受到祝福。尼罗河和摩西 56-28-60-34。现在最后一个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。法老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4.
说好吧，这个宝贝东西不会去任何地方。我们不要让助产士做。这。我们把男婴扔到河里吧。顺便说一句，现在是尼罗河。神。那么把婴儿扔进河里，尼罗河里有小动物吗？你把婴儿扔在那里，婴儿会无助吗？婴儿们很无助。你扔。他们掉进河里，婴儿就会被淹死，如果不淹死其中一个。鳄鱼或那里的任何东西都会抓住他们。在那。尼罗河里的海牛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让我明白了。现在海牛的事情。但无论如何，婴儿都会死。现在最酷的是，法老正在利用尼罗河摧毁。婴儿们。神如何使用尼罗河？上帝是否使用尼罗河来拯救摩西？这正是法老试图用来摧毁婴儿的东西。当摩西顺河而下时，上帝转动他并使用他特殊的交付，直接投入法老女儿的怀抱。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做的吗？盒子上写着，他们把它涂上焦油，然后把摩西放进去。他顺河而下。法老的女儿拿起盒子说，我正在把这个婴儿拖出来。水的。所以他给他起名叫 Drop Out, 意思是 Drop Out 是。摩西。摩西对你们来说就是摩西。所以摩西的意思是拖长。他的名字。基本上就是像这样从水中抽出来的，他的名字就变成了。摩西。他把他抱起来，说道，这一定是希伯来人之一。孩子们。那么他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孩子呢？有没有可能他身上裹着一种希伯来人制作的布？那是。可能他身上包裹的布料与其他人不同。文化。这是可能的。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？是的。他抱起孩子说，天哪，这孩子已经受过割礼了。所以他可能将其与犹太人联系起来。现在谁站在旁边说，我可以帮你照顾那个孩子吗？你需要保姆吗？是的，米利安，摩西的姐姐。这里的建议是，法老的女儿会建议河神刚刚提供了。她，也许她不生育或者什么，还有女神或尼罗河之神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5.
刚刚把这个孩子送给了她。这似乎是他如何的一种可能，从他的角度来看就会明白。现在我们知道的是，耶和华把他送到那里去。你看到这个了吗？我试图再次提出这个问题。你是否看到神正在除去邪恶并将其转变好？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当你的生活分崩离析，而且非常糟糕时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事情正在发生在你身上。上帝可以承受那些糟糕的事情，给他几年时间，上帝会承受你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。你的生活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说，希尔德布兰特，这不可能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太糟糕了，但我想告诉你一些最糟糕的事情。上帝会扭转你的生活， 而他们实际上会成为你的生活。对你来说，在救赎过程中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就这么说，我们就走。在发生在你身上，通过我们自己家庭现在的情况，我已经看到它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一遍又一遍。所以，当真正糟糕的事情开始发生时，我想告诉你，开始抬头仰望，因为神在工作。现在你可能不明白，坦白说，你可能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明白，但神在做工。当灾难袭来时，抬头仰望，阿斯兰正在行动。摩西一生的三个阶段，63-5-6-3-30，现在是摩西一生的三个阶段，这些都是相当简单的。为了头40年，摩西最初是由自己的家人抚养长大的，所以由他的妹妹米利亚姆他会接受训练的。他们是希伯来人，他们是利未人。当他可能成年后，你就会经历这些成年仪式。你知道吗？我正在谈论这些通过仪式。对于犹太孩子来说，人生的过渡仪式大约在青春期。你听说过成人礼吗？一些。你可能已经接受过确认，有人接受过确认吗？你知道12岁或13岁的时候，你就被欢迎进入成人世界。所以有时通过这些成人仪式，从儿童到成人的运动。顺便说一句，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成年礼吗？所以他是被抚养长大的法老的女儿，就像他的儿子。他会很有文化吗？他会不会有受过埃及智慧文学的训练吗？是的，摩西会非常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.
训练有素。他是由家人抚养长大，还是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？这答案是，是的。这两点都是对的。他早年由家人抚养长大，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的。是的，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，40年。在他生命的第二个40年里，他出去当牧羊人。米甸。顺便说一句，当你想到牧羊人时，你会想到一个在外面的人吗？在山边看他的羊。你知道这有多无聊吗？你见过羊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没见过太多更笨的动物。我会带你去布拉德利帕尔默州立公园 Bradley Palmer State Park。 那家伙有羊，他们很愚蠢。真是蠢啊。不，确实有一些动物聪明的。真的有聪明的狗吗？是的，他们几乎明白你是什么。说羊则恰恰相反。当你在外面看着他们的日子，在沙漠里待了一天之后，这是一份非常非常无聊的工作吗？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牧羊人的事情，要小心，不要把它理想化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摩西在米甸的沙漠里当牧羊人40年了，这就是他所在的地方。当他在米甸外出时，他与妻子希波拉结婚，并生了一些孩子。米甸是西奈半岛，这是在西奈沙漠，他所在的部落是米甸人，与米甸祭司叶特罗在一起。现在上帝呼唤他，并告诉他从沙漠回来，并成为一名40年的拯救者。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羊经过沙漠，现在他是以色列的牧羊人，所以他为以色列交出他的羊并领导他们穿过沙漠，并把他们带出来，所以就有了这个不同的玩法。羊的种类。问摩西的呼召 63-31-72-30。现在让我们看看摩西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。第三章和第四章，对于圣经中的许多人物，你会得到在这个职业或召唤中，上帝降临并呼召先知为他服务。摩西即将接到神的呼召，我只是想看看摩西和神在这里互动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.
但在我这样做之前，我想先谈谈上帝为什么这样做。出埃及记，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拯救他们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来了下来，并说他将因他们的祈祷而拯救他们。我是什么？我接下来要读给你听的这节经文，试图向你建议的是，祈祷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。整个出埃及是由以色列人推动的。祷告的内容是，主在第三章第七节说，我实在看见了我的人民在埃及的苦难，我听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奴隶而哭泣。 我和司机都很关心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会下来救援。他们。他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，他们的求救声，他说，我要去。快下来救他们吧。祈祷会带来改变。神垂听并降临。向下。现在他所做的是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拯救者。永远都好吗？抗拒神的旨意。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会抗拒神的呼召吗？上帝。摩西将成为旧约中的伟大人物之一。让我们看看他的呼召，以及当神来到他身边时他的反应。许多人认为他们会说，上帝，无论你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只想跟随你。上帝只要拿走我，并利用我为你服务。摩西是这么说的吗？对不起，这与我们的圣经中所说的不完全一样。神降临道，他在第三章和第十一节中。让我们看看神语。摩西，神降临并说，我要把我的人民带出埃及。摩西有强壮的臂膀和伸出的手，但他对上帝说，我是谁？我应该去见法老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吗？神说，我会和你在一起。摩西是否会跳上他并说，好吧，上帝让我们带他们来出埃及吗？不，摩西说，我是谁，竟能去见法老呢？神说，这不是你是谁，我就和你在一起。我会和你在一起叫什么名字？希伯来语术语是什么？有人知道一个术语吗？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因此当神说我会与你同在时，这就是以马内利。上帝说，摩西，我知道你不能去见法老，但我会和你一起去吧。摩西说，神啊，如果你与我同在，谁就能对抗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8.
我们走吧。不，他也不这样做。他再次后退，下一次。他这样说，这是在第三章第十三节及以下内容。摩西说，假设我去见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先的上帝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我该告诉他们什么呢？摩西说，对不起，上帝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嗨，我是摩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你的名字。现在我必须告诉他们，我在沙漠中遇到了一些上帝。他们会认为我脱水了，并且我的大脑已经消失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反正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。顺便问一下，这是一件大事吗？关于他的名字。是的。神怎么说？首先，有一个灌木丛正在燃烧，并从这个灌木丛中出来。这句话令人着火。神对摩西说，我就是我，这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，自由永有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现在这是什么？我就是我。你说，等一下，希尔德布兰特，你已经拿到了这个。能你给我发音这个吗？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你不能发音？没有原因。现在犹太人是否故意去掉原因，以便他不能被发音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想要耶和华的名吗？发音？不，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会采用他们的名字。主你的神是徒劳的。所以他们把原因去掉，这样你就不能说出来了。现在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要插入原因，这里会有一个 A 和一个 E。 这里他们过去常常说耶和华。有人听过这个词吗？ A 会在这里，所以它将是 Yahweh， E 将位于 W 和好吧，所以它会是耶和华。 W 听起来像 V， 这是上帝最神圣的名字。这是我就是我的名字，我们将看看一分钟后。现在摩西接受了上帝最神圣的名字，我就是我。做摩西跟随神吗？不，他又编了一个芥蒂。他说，嘿，如果我倒下。在那里，第四章第一节，摩西说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主没有向你显现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摩西说，我有一根杖，一根杖。上帝说，把它扔在地上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9.
那个工作人员会怎样？ 他变成了一条蛇。那么当他去埃及时会发生什么呢？什么事？魔术师要去做什么？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蛇要做什么？吃其他的吗？摩西要吃掉他们。这条蛇是埃及的象征吗？你见过法老王的帽子吗？法老王戴的帽子吗？即将推出什么？在法老帽子的前面。这是一条眼镜蛇，一条蛇。那么你所发生的事情，耶和华上帝和法老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权力斗争。法老的蛇将被摩西的蛇吃掉。所以你拥有的是摩西和法老之间的权力游戏，上帝将击败蛇。
エジプト。
摩西仍然不肯屈服。所以摩西接下来开始，他开始 Bibat。GGGGG 天哪，我说话不太好。很多人认为摩西是一位地痴者，他无法正确说话。有些人认为他地痴。其他人认为他正在谈论他一直在谈论的修辞技巧。羊太长了，他意识到当你进入法老王的宫廷时，你必须拥有。修辞技巧和他所有的修辞技巧早已荡然无存。所以他是其中之一。那两个。于是神来到他面前对他说，摩西，谁造你的地呢？我做了。你的嘴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说驴话。但摩西仍然没有放弃。最后在第七章，摩西说，好吧，上帝，我不去。发送其他人。再一次，你看到摩西的抵抗和不情愿了吗？他很不愿意跟随神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谨防那些声称自己的人。我们只是要跟随神，并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遵行他的旨意。这是摩西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之一，你看到他在做什么吗？我全部都是。说的是要小心，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有很多自吹自擂的现象。什么时候有人面对真正的神，而你并不在那里说，是的，我会做的。实际上你的鞋子脱掉了，你的脸贴在了地上。所以要小心。摩西说，请派其他人去吧。神做什么？嘿，摩西，你有一个兄弟亚伦，他现在正在去见你的路上。我知道你不能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0.
说得好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。你，摩西，是要去跟亚伦说话。那么亚伦将成为你的先知。那是什么？意思是他正在建立一个结构。当神对先知和先知说话时，向人民讲话。所以现在摩西要和亚伦说话，亚伦要去向人民讲话。所以他告诉我们先知的角色是什么的作用。先知就是宣讲神的话。现在摩西将像神一样，阿罗阿龙要说话了。当你得到这个预言结构和亚伦，就像摩西的先知一样。耶和华的意义，我就是我，72:31-76:30。现在这里发生了燃烧的灌木丛。灌木丛正在燃烧，但灌木丛正在燃烧。没有消耗。那么会发生什么呢？他来到燃烧的灌木丛，然后发生了什么？发生。你站在神圣的土地上，脱掉你的鞋子，你就在神圣的土地上。地面。当我们独立为祭时，我们会学习圣洁，但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。脱掉鞋子，你就在圣地。那么我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要解决的是上帝最神圣的名字，耶和华这个名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建议三，名字来源于安娜。如果我说安妮，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吗？ CJ 戴进东，旧约学者，使用 CJ 戴进东的缩写。名字是名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吗？ CJ 戴进东的维度。名字有含义吗？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，雅各改变了以色列，约瑟夫的名字叫约瑟夫，摩西的意思是拉出去。名字在当时是有意义的，上帝赋予了他最神圣的东西。姓名。有些人认为神的名字的意思是我就是我，上帝是从灌木丛中说我就是我，上帝是自存的。和我 我就是这样，即灌木丛着火了，但灌木丛并没有烧毁。上帝确实如此，不需要灌木丛来消耗他来生活。神本身就是一团火，他需要。没有什么。顺便问一下，我们的存在需要什么东西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用水和食物。我们的存在需要一些东西，神不需要什么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1.
维持他的存在。他是自存者，他就是他。我就是我。是，他什么都不需要，这是一种接受方式。第二种说法是大卫·弗里曼 David Freeman, 这个人来自哈佛大学。他在密歇根大学持有主权观点。他认为这是不完美的。希伯来语时态。他可以按字面翻译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人。摩西。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告诉摩西我会成为我将成为的人，你就会看到我是谁。上帝会通过他所行的伟大奇迹来宣告他是谁。在埃及，上帝有点让摩西退缩了，你会看到我是谁。当我在埃及创造所有这些奇迹时，这是第二种观点。我说过这事。在我看来，这可能是最不可能的。第三种解释是上帝在这里所说的，我就是我。我说我会的。如果你读到这里的下一部分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我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主你们祖宗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和雅各的神，所以他是祖先的神。神现在就去遵守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应许。他现在要给予他们是应许之地和种子。神是守约者，神是遵守他的诺言。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守约的神。他信守诺言，摩西将会看到神是现在要做他承诺的事情。神是最终的应许遵守者，现在他的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字将是他将信守诺言。组长，出埃及记6比3矛盾吗？76 31 78 44。那么为什么圣经会自相矛盾呢？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中这样说，第三节，神又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是全能的上帝。全能神是什么意思？沙袋，有你吗？听过那首歌 El Shaddai 吗？他说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知道我是 El Shaddai， 他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耶和华。但问题是什么？当你回到创世纪49:18时，你就会发现雅各这样说，耶和华，我仰望你的拯救。耶和华怎么读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2.
大写 L， 大写 O， 大写 R， 大写 D， Lord 全部大写，这是取代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当全部大写时，这意味着希伯来语后面的词是耶和华，所以都是大写的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它只是一个小 L 代表什么？它的意思是先生或先生或主主人或类似的东西。但雅各布斯说，主啊，我寻找你的耶和华拯救。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，因此发生了什么事？出埃及记6比3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不知道神的名字耶和华，但我们在创世纪中却看到耶和华被雅各使用。是否存在矛盾？圣经。我们没时间了，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矛盾慢慢发酵吧。下次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泰勒·贝鲁贝转录。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